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每个礼拜二，周老师的灵修神学，我们已经进入了很实用的属灵操练，内容越来越精彩，就好像放大镜、显微镜一样，检视我们与神的关系。上周周老师提到，属灵操练的目标是愿意改变生命，并且是有计划、企图心的跟随耶稣。而属灵操练最大的障碍是罪性，不是靠着人的罪性，乃是要靠着神的大能。透过重复性的行动，帮助我们达到现在没有办法活出的生命。有几个属灵操练需要提醒的地方。首先是不悦、不喜悦。属灵操练不是勉强，而是自然而然的反应。另外，属灵操练不是属灵马屁分，只能够达到最底线，而不是最好。最后，周老师提醒我们，属灵的温度计不是要成为哪一类的属灵专家，得到人的尊崇，像法利赛人有外表而没有内在的实质。今天周老师会提出一些属灵操练的策略性行动，以及我们如何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样的属灵操练。
那谈到这个策略性的行动的时候，我们就再次要提到，要问一些基本的问题。这基本问题是关系是关乎到什么呢？就是到底你和我需要什么样的操练？我们每一个人有不同的属灵问题，到底我需要什么操练帮助我可以突破的问题，那我可以活出耶稣的生命来。但还没有谈到这个问题之前，容许我跟大家谈，就是卢云的另外一段话，在他那本书里面，从《幻想到祈祷》那本书里面，他提到说，任何人如果没有过真正的祈祷生活，光是靠这个心愿而没有相信具体的方法是行不通的。所以跟随耶稣需要有策略，有具体的行动跟方法。 OK， 这就是我们殿下所关心的那些属灵操练的部分。那所以因此我们就跟大家来思考这几个根本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如何知道你需要什么样的属灵的操练，怎么知道呢？ OK， 这里跟大家分享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到底耶稣基督像什么？很简单，第一个问题，到底耶稣基督像什么？你们会说，到底耶稣就像什么？我怎么知道呢？其实也很容易，打开福音书的时候就可以看到，说我们耶稣长得什么样子，我们耶稣怎么去跟人互动，我们耶稣怎么跟父神互动，我们耶稣怎么跟他的门徒互动，我们耶稣怎么传福音，我们耶稣怎么医病赶鬼，耶稣怎么关心到那些孤儿寡妇。 OK， 第一个问题要问的就是，到底耶稣基督像什么？那第二个问题要问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我生命有哪些的障碍，让我没有办法像耶稣？我生命哪些的拦阻，让我没有办法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来？所以第二个问题我不要问说，我自己本身有什么障碍 ？OK， 那我没有办法活出这个生命来。到底我的问题在哪里 ？OK， 为什么跟随耶稣那么的难？为什么跟随耶稣我没有这个动力？跟随耶稣我没有这个期待 ？OK， 我没有这个想法 ？OK， 到底问题在哪里 ？OK， 所以因此这个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我才问的就是，到底我需要进入什么样的操练帮助我突破我的障碍，最后活出耶稣生命来。第三个问题，到底我要进入什么样的操练，那我帮助我突破这些问题，突破这些障碍，那最终可以活出基督的生命来。所以因此就必须要跟大家在我们的这个后面的这个部分来分享这些不同的属灵的操练。 还没分享这个操练之前，容许我跟大家再来看一节经文，就是来自于耶利米书的第六章的十六节。先知耶利米怎么说呢？耶利米如此说，你们当站在路上查看，访问古道，那是善道，便行在其间，这样你们心里必得安息。他们却说，我们不行在其间。这个古道可以让我们心里得安息，弟兄姐妹，这个古道就是我们要给他等下提的那个操练。这个操练让我们可以在神面前真正得到安息，安息。但是你看到他们当时对先知的回应就是什么呢？我们不行在其间。但愿这个不是你和我对操练的回应吧。OK，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来看这些属灵操练的这个学习。当属灵操练的时候，容许我跟大家再提一个例子，就是来自于潘霍华的这个例子。潘霍华他有一次被邀请去为一对新人证婚。OK， 在证婚的时候，他对这些新人本身讲了一段非常重要的话。这段话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可以应用在属灵生命上，它是什么呢？他说 Today you are young and very much in love。 他今天你是年轻，okay， 然后你们彼此非常的相爱。 OK， And you think that your love can sustain your marriage。 你会想到说你的爱本身可以维持你的婚姻。他说 It cannot， 没有办法。 Let your marriageCan sustain your love， 让你的婚姻来维持你的爱，听懂吗？不是那个爱来维持婚姻，是那个婚姻来维持那个爱。我们那个操练本身要维持那个爱跟神爱的关系，那个天天你跟你太太跟你孩子的互动方式，要维持那个爱的关系。弟兄姐妹，不是吗？那个婚姻本身。要帮助你维持那个爱的关系，而不是爱要维持那个婚姻的关系。这就是我们要谈到的那个属灵的操练的部分，那个天天的动作，那个出门的时候跟你太太亲个嘴说 Honey， 甜甜啊，是吧，不是蜂蜜，蜂蜜那个好棒啊，好棒啊， OK， 好棒啊， OK， 这里我想那个什么中国人必须要不会说太太是 Honey 啊，我们说什么太太是什么，是豆浆吗？是什么？是那个，是珍珠奶茶。所以那个这里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不是爱来维持婚姻，乃是婚姻来维持爱。另外一个教导是来自于村上春树。我想在座朋友们读过村上春树的这个作品吧。他是一个挺有名的一位小说家。那么他的小说也拍成电影。在挪威的森林，那么他的这个名字有几次被提名成为这个诺贝尔奖文学奖的这个候选人，但是他没有得到诺贝尔奖。他是一个喜欢跑步的人，那么他有本书谈到跑步跟写作，就引起我的兴趣，因为我也蛮喜欢跑步的，跑步。那在他书上里面，他提到他的一种生活模式，他生活模式就是一种操练，这个操练本身让他可以不断的可以有非常好的小说的产生。OK， 他说什么呢？在早晨四点起床开始写作，那么七点吃早餐，然后去跑步。OK， 下午搞翻译，晚上听音乐，九点不到就上床，所以我们要快点结束哈。那么每周六天每天10公里的长跑锻炼，把自己所拥有的这个有限才能专注到必要的一点的能力。不过没有这个什么重要的事都无法达成。请大家注意一下他的生命的这个生活的循环，今晚他一早起来他就开始写作，七点钟吃早餐。 OK， 这个是非常有规律的，非常 discipline， 是有纪律的一个作家。他说他如果天天维持这样的一种的生活的这个纪律的话，他的小说就一本一本的出。所以我谈到这个属灵操练本身也就像这样子，我们必须要进入这种生命的操练本身，帮助我们达到我们现今没有把它达到，就是我们不像耶稣那种生命的特质。那这个是村上春树所给我们的一个他自己本身可以体现的一个生命的一个特质。好，接着就跟大家来谈这个属灵的操练。我会比较快的讲过去，因为我下礼拜就会或者后面几周会跟大家谈比较详细的，包括我们怎么去做的一些部分。 在我后面的学习当中那个比较功能的这个部分。那第一个操练就是所谓的放慢脚步的操练。弟兄姐妹，忙对我们属灵生命最致命。当一个人忙的时候，他生命的每一个时刻，从他早上睁开眼睛到晚上闭上眼睛，都是被他自己的事情所占满。当他的每一个时刻每一个空间被他自己事情所占满的时候，上帝没有办法进来，上帝没有办法介入他的生命，所以因此他生命没有办法改变。Okay. 所以因此我们必须要腾出时间来，腾出空间来给神啊。所以一个婚姻本身也是这样子，这个婚姻本身要改变，要腾出时间啊，腾出空间给你的那个所爱的对方，不是吗？那个家庭要改变，要腾出时间，腾出空间给你一个孩子，不是吗？啊，所以因此看到说啊，放慢脚步，帮助我们腾出时间来，腾出空间来，让我们可以跟神在一起。OK， 那这个对我们属灵生命是一个一大的突破。忙对我们属灵生命是非常致命的，致命的。忙这个字中文怎么写呢？就是心是死的，死的。所以这里跟大家分享两段话。第一段话本身提到放慢是一种渴望，避免让自己陷入匆忙的生活，成为工作狂。放慢是一种克服内在匆忙的方式，透过放慢我们能够全然地品尝现刻的盛世。很多时候我们为明天而忙，导致于我们没有办法好的活在当下。很多时候在我们在高中时期的时候，我们想要拼命的这个上补习班，拼命的 K 书，那我可以进入好的大学。当我进入好的大学的时候，我就在那里盼望说可以好好的读这个大学，将来可以进入一个好的公司。那当我进入好公司的时候，我想说我必须要累积一些财富，帮自己买一个房子。那我买到房子的时候，我想说必须要好好的为我的退休这个计划来做准备，就忙着做这些。那忙着这些之后，盼望说我可以找到一个很棒的太太，那么成立一个好棒的家庭。很多时候好像这个是秩序比较对，不是优先谈到成为家，是优先为自己的退休来做安排。现在好多年轻人不想有孩子，不想结婚。那么所以因此看到说，其实当我结婚之后，当我孩子之后，想说怎么可以好好的这个在我的晚年当中里面过这个早退休，过一个很好的生活。当我们要准备进入棺材的时候，棺材的时候发现到说我没有真正活，因为我就为明天而活，为明天来追求，我没有办法为当下而活。一个忙的人，他错过很多上帝要对他说话的时刻，上帝要对他亲近的时刻。他如同这边所说的，他没有办法全然地品尝现刻的盛世。好，这个是这位Calhoun 这位女的一位属灵导师所说的。他说还有一位齐利夫这位学者，他提到说，如果你不能花时间什么都不做的话，你就是做的奴隶。什么都不做是一个激进的革命性的行动，它把你从这个世代最普遍的奴役，也就是时钟的奴役解救出来。时钟衡量的是所做而非所事。Okay. 所以这里他有一些非常有智慧的话语。那所以因此那个下个礼拜我们跟大家来思考怎么放慢脚步，怎么腾出时间来，怎么腾出空间来，导致我们生命本身是对神是开放的，导致神可以进入我们生命，带出生命的改变来。OK， 好，这个是我们需要进一步的跟大家来做学习的部分。那接着跟大家提另外一个操练，就是认罪，也是一个属灵的操练。认罪啊，认罪是很健康的。为什么？因为弟兄姐妹，在我们生命那个最不能看到阳光的地方，最不能铺在阳光下面的地方，对我们的属灵生命是最致命的，不是吗？那个隐藏的那个地下室，那个沉默的羔羊，那个人可以从你的被子皮上扒下来做衣服啊。OK， 那个非常恐怖啊。OK， 那个隐藏的你。OK， 那么那个对你属灵生命是最致命的。所以因此我们看到说，认罪让我们很自由。认罪的人，我们知道说可以比较容易亲近。容许我讲这个比较不好的例子，认罪我把它说成是冲马桶。一个不认罪，他不冲马桶，他活在这个臭气 从天当中，所以大家不容易亲近他，很臭啊。那么不认罪就如同他生命没有冲马桶，这个认罪本身让我们生命很自由。大家看一下，就是潘华所说的，他说什么，在敬虔者当中突然发现一个真正的罪人，是会叫许多信徒惊慌失措的，所以我们只好和自己的罪独处，只好撒谎，只好假冒为善。一个人若要和自己所犯的罪独处，那真是孤单透顶的。如果你没有办法认罪，你跟你自己一个人面对你的罪，这个会让你跳楼自杀。这个已经很多例子在历史上。如果你没有一个神可以帮助你，没有一个神可以接纳你的下场是这样子。OK， 这里方法讲得很清楚，一个人若要和自己所犯的罪独处，那真是孤单透顶了。好，所以认罪也是一个属灵的操练，因为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些东西是让我们是要突破的，是要冲掉的，导致我们跟神才可以有更亲密的关系。第三个操练就是独处与静默。那么这几个礼拜我跟大家谈到独处跟静默基本上是我们属灵生命的基础，如果没有独处没有静默，我们谈不上属灵的操练。在我们的比较熟悉的用法里面，我们用那个只是灵修，灵修。那么但是这里所说的是那个独处跟静默，到底什么是独处，我们生命当中里面有没有独处的这个部分，到底什么是静默，我们生命当中有没有静默的这个部分，我们有没有停下说话，那我们可以更多的来聆听神。这个也是我们后面会跟大家更多来理解怎么叫做独处，怎么叫静默，怎么独处，怎么静默。好，再看这边提到独处跟静默的时候有一位 Susan Muto、okay, 也是一位属灵导师，他说在一个充满噪音的世界，连要听到自己的思想都很难了，更不要说安静知道你是神。然而对我们的属灵生命来说，似乎无论我们在怎样忙碌，寻求安静的时刻是至关重要的。我们不应该对安静避之唯恐不及，好像那是个空泛之地，应该与安静做朋友，视之为与神亲近的沃土。安静是跟神亲近的沃土，如果那个可以帮助我们亲近神，弟兄姐妹，那个就非常重要，对吧？这就是我们需要跟大家再进一步谈的部分。好，再看这边另外一句话是来自于潘华，他说我们是如此害怕安静以致我们不停地追赶一个又一个的活动，好让我们不需要与自己独处，好让我们不需要从镜子里看到自己。所以因此看到说潘华本身也提醒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安静是我们逃避安静，很多时候我们是被声音我们已经如同一个吸毒者已经上瘾了，被声音所已经是如同毒一样，我们需要活在声音当中。像很多年轻人他必须要不断的戴着耳机听音乐，他才可以过正常的生活。Okay， 所以这里那个邦华提到安静本身其实对你和我的属灵生命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得去面对我们自己在安静的时候，我们过去那些所压抑的事情，所不愿意面对的事情本身就会一一的浮现。这些浮现出来的时候，我们看到怎么办呢，就是要去对付它，去处理它。 OK， 因为那些东西本身可能会拦住你到神面前来，拦住你跟神建立一种亲密的关系，搞不好会说明你为什么对属灵生命没有胃口，没有感觉，没有企图心。好，再看这边的另外一个操练，就是祷告。弟兄姐妹，祷告也是属灵的操练。门徒要求耶稣说，主啊，教导我们如何祷告。祷告如果可以教的话，弟兄姐妹，祷告是可以学的，祷告也可以学的。那么非常可惜，在教会当中里面，我们都觉得弟兄姐妹会祷告，在我们神学院当中里面，我们都觉得说我们的学生会祷告。这些门徒们已经跟随主将近3年，他们就要求耶稣说，主啊，教导我们如何来祷告，如同约翰教导他的门徒。那么祷告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齐克果怎么说。他说有个人在祷告，一开始他以为祷告就是说话，后来他变得越来越安静，最后他体认到原来祷告就是聆听，祷告就是聆听神，跟神进入一种生命的互动。 那这个也是我们在我们最后一堂的学习当中里面，我们会花一些时间来谈祷告。OK， 好，那这第五个这个操练就是做仆人，做仆人。啊，做仆人，我们看到说，其实不是叫你做台佣了 ，OK， 台佣，啊，那个也不是叫你做这个飞劳哈。那么做仆人什么意思呢？就是啊，愿意放下我们自己，啊，没有我们自己的掌控权。我们知道说，在我们社会当中里面，啊，一个成功人是有支配权，他可以支配各种的人，但是在神的价值观里面，在神国的价值观里面，其实我们是要学习被支配的。学习做仆人的，仆人的身上的这个谈到这个神的国当中里面，不是那个臣要超权管束他们，乃是要做仆人，做仆人。所以做仆人本身是什么意思呢？就把自己放在别人手中，让别人来支配你。那怎么让别人来支配你呢？比如说有没有哪一个礼拜六你有半天的时间，你跟我们的长老说你的汽车要不要洗，我帮你洗汽车，你来支配我。或者是哪一个弟兄姐妹他那个在做叶子，那么这个什么你就帮他做叶子。或者是哪一个弟兄姐妹他们夫妻，特别是他的太太那个丈夫上班，那个太太本身为了照顾孩子很累，你会说我帮助你照顾孩子，你跟你丈夫去公园散步一下。这个是做仆人，做仆人本身可以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培养一种更健康的我。这个世界本身的价值观是培养加强我们一种不健康的我，弟兄姐妹，因为它价值观本身是让我们的 老我更显耀啊。OK， 那价值观呢、啊？那非常可惜，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不知不觉，连我们教会本身也走上这种的路，凸显那些错误的价值观。所以因此看到说，做仆人本身可以帮助我们突破某些的生命的障碍，让我们可以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来。好，那第六个就是属灵的同伴，我们都需要属灵的同伴。这同伴本身不是在一起谈灵书好，弟兄姐妹，很可惜啊，灵书好不是布道家，灵书好是一位打篮球的人，他好打球就是最好的见证。 OK， 那么他不是布道家，他可以做见证没有问题。 OK， 那么很多时候我们给他错误的定位。 OK， 那么我们需要属灵同伴，不是来听谈灵书好，同伴不是来谈股票，同伴不是来谈这个美白系列，同伴不是来我这个这个暑假要去哪里做这个游轮了、啊，这个都不是。OK， 这个属灵同伴也不是开杠，也不是来谈韩国语。OK， 也不是谈土包子。OK， 不谈这些东西。属灵同伴本身就是在属灵生命上可以彼此的负责。我可以他我可以对他负责，他可以对我负责。我属灵同伴本身可以看到我属灵生命的一些的障碍。他可以说诚实话，他告诉我说，这些障碍如果没有挪走的话，你的生命本身是走向死亡的路，走向堕落的路。OK， 所以属灵同伴对我们说真心话，帮助我们察觉发现到我们生命有哪些的障碍是需要突破的。所以透过属灵 同伴也是一种很重要的属灵的操练，帮助我们突破一些属灵上的问题。好，那么这里有一段话是来自于卢营的一段话，那么谈到这个这个寻找属灵同伴的这个重要性他提到说，一般人对找一位属灵导师的第一个而且很自然的反应是什么呢？就是属灵导师难找，这可能是对的。不过缺少属灵导师大部分的原因是我们不能以开放的态度邀请自己的弟兄做我们属灵的导师。如果没有学生不断寻求好的教师，就不会有好的教师出现。那么这里他又提到说，属灵导师不一定要比我们更聪明，或者是和更有经验，重要的是他只肯接受我们的邀请，领导我们接近上帝。一个属灵导师帮助我们接近上帝，和我们一同深入圣经和静默中经验这个聆听上帝的话，上主的话。通常我们会发现，这些受邀请而帮助我们的人，能和我们同迈向真正的祈祷生活。所以这里卢颖告诉我们，到底一个属灵同伴、属灵导师在做什么。同时我们要 带这个开放的心，当我们在寻求的话，神会为我们预备一位属灵的导师啊。那么这也是多年我期待啊，华神要做的。OK， 啊，我们期待我们的学生可以成为弟兄姐妹的属灵导师，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关心我们的灵命，一起关心到底我灵命的问题出现在哪里，一起跟我们的弟兄姐妹来聆听神，一起来跟弟兄姐妹来突破一些生命的障碍，一起来跟弟兄姐妹来做耶稣的这个门徒。所以就是啊，我期待我华神训练是这种学生啊。那么啊，但是啊，很奇怪，我们的教会本身对这个没有感觉啊，啊，没有看见啊。但这个已经是在旧历史当中里面上千年一直做的一个牧师，一个传道人，他是一个灵魂的关顾者。OK， 他是陪着弟兄姐妹来聆听神。OK， 好，这个是属灵导师的这个部分啊。好啊，所以因此跟他复习这几个重要的这个属灵的这个什么操练。第一个是放慢脚步，刚才提到哈，那下礼拜会跟大家更多的理解。第二个是认罪哈，第三个是独处跟静默，第四个是祷告，第五个是做仆人呢，最后就是我们要有一位属灵的同伴。OK， 同伴。那么最后跟大家分享这个梅顿的几段话哈。梅顿本身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位现代的一位修道士哈，他也是一位属灵的这个大师啊。他怎么说呢？不要问我住哪里，喜欢吃什么，问我为何而活，是什么让我无法全然地为之而活。弟兄姐妹，我们中国人最喜欢问你住在哪里，你喜欢吃什么。 OK， 这个什么米其林餐厅 OK 他说更重要的是什么，问我为何而活。 OK， 是什么让我无法全然地为之而活。今天晚上我们所提到的，我们活着是要跟随主耶稣，学习像他。我们不得不问说，到底为什么我们没有这个情愿学习像他。 OK， 好，再看这边的一段话做我们结束。那梅顿又说，没有人想当初学者，但我们的面对现实，谈到属灵生命，我们永远都是初学者，包括我。我们是一起学习，一起来奔走天路。好，感谢神，那我们可以一起学习来像耶稣。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期待下周周老师和我们分享怎么样的来进行属灵操练，无论是放慢脚步、认罪、独处或静默、祷告、做仆人，或者是属灵同伴，期待周老师教导我们具体的实践方法。欢迎你透过电子邮件向方华索取灵修神学讲义，电子邮件信箱汉语拼音的晨曦 at 良友点 net， 晨曦 at 良友点 net。 今天节目就为你进行到这儿，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相约在主里。Let's go.